亲爱的兄弟姐妹们，主内平安。现在为您分享青年良友圣若望鲍斯高。十四，出任的夺旨，雇用童工。都灵城内除了一般的市场之外，也有一个真正的市场，雇用童工。雷姆恩神父写道，在宫城门附近地区，以及着各种小贩，有卖火柴的，有擦鞋的，有扫烟囱的，有管理畜舍的，有散发传单的，有替摊贩服务的，全部都是穷苦的孩子，过一天就算一天。鲍斯高神父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写道，他首先所遇见的孩子们是一些凿石头的，做各种泥水工的，铺石块的，以及其他种种的童工，都来自远地他乡。那些都是家庭贫困，往往失业，无法生活，寻找任何工作，只求仅能生活的青少年。他们都是那些离开乡村，走进城市，群居于市郊地区的移民所产的首批成果。而那些市郊地区，也就成为环绕各大都市的所谓黑暗地带。鲍斯高神父看见那些孩子们爬在建筑中的构架上，或在各店铺里当小厮，或在大街小巷里打扫烟囱，有时他也看见他们蹲在路边地下赌博，脸上显着冷酷无情的面貌，好像是在说，不管怎样，总得找出一条路来维持自己的生活。要是鲍斯高神父想去接近他们的话，他们就会猜疑地离去，显出不信任的样子，甚或表示轻蔑的态度。他们不像在碧基的那些乡下孩子，他们不要听讲故事，也不愿意看玩把戏。他们真像鲍斯高神父在梦中所见的野狼。不过，他们眼中所流露的，与其说是凶狠残暴，更好说是恐惧胆怯的眼光。工业革命在都灵市内街道上游荡的那些孩子们，就是那个已在开始震撼整个世界的巨变——工业革命所造成的恶果。1789年，詹姆士·瓦特在英国的格拉斯哥发明了蒸汽机，利用蒸汽的力量来推动机器。一架瓦特的蒸汽机，100匹马力，可以抵得880人所产生的力能。采用这种蒸汽机，一家纺织厂所纺的纱，相当于20万人所能纺的总数量。为了操作纺纱机，只要有750名工人集合在几座巨大的厂房里，就足以应付预乳了。于是开始有了工厂和工人，也叫做无产阶级。以前的人分为农民、商人和工匠。在工匠，即那些使用自己的工具在自己的工厂里工作的工人之间，也有用自己的双手从事纺棉纱或毛线的工人。采用机器之后，工厂的产量大增，忽然之间降低了纺织品的价格，而大大的扩展了销售的市场，同时也剧增了钢铁的使用，以制造各类机器和铁路，以及煤矿的开采，以推动全部的蒸汽机和提炼钢铁之用。与这同时，也大量制造铁路、汽船以及其他交通工具。 在那些年里，由于发明新药，提高卫生常识，连续克服了各种杀人的传染病，如瘟疫和天花，所以欧洲的人口迅速增加，自1800年的1亿8000万增至1850年的2亿6000万。工厂的大量开设及工业发达，造成了工匠的危机，无数的人像排山倒海似的从农村冲进了城市来寻找工作，工厂于是具有一定的面目。许许多多的工人听受一个厂长的指使，完成同样的工作，这样在英国成立了产煤的、产铁的以及制造纺织品等城市，这就是所谓的工业革命。它在英国诞生，很快就传到了法国、德国、比利时和美国。根据加鲁·齐波拉所著的《政经社会思想史》，工业革命是人类历史上两大基本改变之一。人类第一次基本的改变是在上古时代完成，当时的人并无组织，成群出外狩猎，生性残暴，行为恶劣，后来逐渐变成畜牧牛羊和种植谷物的农人。在旧石器时代的狩猎与新石器时代的耕种，其间隔有一条鸿沟，也就是说，二者之间有原始与文明、野蛮与开化的区别。人类史中的这第一次的基本大改变，是在数千年间逐渐陆续完成的，所以，人类能有充分的时间来逐步适应转变的环境。至于人类第二次的基本大改变，即工业革命，却在七八世代之间，约等于150年至200年，征服了整个世界，颠覆了人类社会原有的一切组织和结构。人类的头脑突然之间又面对无数非常紧急的新课题。人类社会极大的进步，工业革命打开了一个新世界的门，发现了前所未有的新能源，煤、石油、炸药、电力、原子能。在瓦特发明之后，接下来有一连串其他类似的发明，使人类能够利用新的力能来生产，也能用它来进行破坏。工业生产的成果那么庞大丰富，完全出乎人类意料之外，以致可以说，到了1850年代，过去的时代不仅是过去了，而且也死去了。世界的人口激增，似乎到了爆炸的程度。在1750年代，全世界只有7亿5000万人，到了1850年代已经增加到10亿2000万人，到了本世纪的50年代竟然高达25亿之多。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繁荣是旷古未有的，在一个未曾工业化的国家里，一半的利润都消耗在粮食上，至于在一个工业化的国家里，绝无饥饿现象，粮食只占全部利润的四分之一。在人类的习惯、思想、信念、教育、家庭生活等等方面，都有急剧彻底的改变。新生的一代要面对许多极大的课题。我们只要回忆一下，人口无限制的增加，武器越来越惊人，传统被破坏了，社会被污染了，老年的人们被遗弃了。虽然工业革命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无数可怕的问题，却也克服了自然界的许多困难，缩短了空间的距离， 也把数千年约束着人类的桎梏解除了。人类付出惊人的代价，这种快速的重大进步却迫使人类付出了惊人的代价，尤其是在最初的100年里，少数豪富的人强使无数的劳工陷于真正的奴隶生活之中。人类到了这个新时代，有一个极大的黑点，劳工问题。在工业发达的城市里，形成了一个新的阶级，无产阶级。他们除了一双手和自己的子女以外，别无所有。他们的处境实在令人震惊。在1850年代，英国一半的人口都已经集中在各大城市里，工人们大多数都住在地下室里，全家数口都聚居在一间小小的屋子里，空气不流通，光线不充足，由于潮湿而室内晦气触鼻，在工厂里毫无卫生设备，除了厂长所定的章程之外，别无其他的规则。工资极低，绝对不足以维持生活，使工人们常在饥饿中挣扎。他们经常所吃的是一些在水中煮熟的野菜。家庭分裂，酗酒成习，娼妓盛行，罪犯剧增，都成为人口密集地区所常见的怪现象。此外，由于特殊的劳动以及工作的环境，造成了各种新的疾病，如肺痨，或因吸入过多的稀土而引起的肺病等。在工厂里工作的不仅是有成年的男工和女工，也有年幼的童工。可怜的那些孩子过着非人的生活，疲倦力乏，由于工作时必须常站着不得坐下，瞌睡屡次造成工作上的意外伤亡。那些不幸的孩子往往早年就夭折了。玛加列莎·拉斯基写道，数以百计的儿童挤在车厢里，运到英国西北部的兰开郡的纺织厂里，其中有不少孩子才刚会走路，他们每天要工作12个小时以上。纺织是由机器完成，看管一架纺织机并不需要一成人，只要一个小孩就可以了。他们在那些昏暗的工厂里过着疲劳不堪的生活，每天从清早一直工作到黄昏，只在中午吃一顿饭。不久，疾病就像一把镰刀腰斩了那些年幼的童工。约在1850年代，法国、比利时、德国的劳工也与英国的劳工生活在同样的情形下。一个劳工的家庭很难能够维持生活，他们连一个法郎去看医生吃药的钱也没有。根据一个统计，在法国的南次100个儿童之中，55个不到5岁就夭折了。一个工人的平均年龄在1830至1840年代只有17岁至19岁而已。在法国里昂的巴黎二地的工人起来暴动，高呼或者工作而生，或者奋斗而死这口号的都是一些17、18岁的青年，可是他们却被炮火驱散了。